放在我们每一个老基督徒心中，哈利路亚，也放在我们每一个新基督徒心中，哈利路亚，也放在我们慕道友心中，哈利路亚。我相信，哦，没有你，我们没有办法破除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主啊，是你人生极艰难，主啊，只有你，只有你，谢谢你，主啊，愿你接受我们所有的祭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詹姆斯在这儿建立这个教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扬福音。那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聚会当中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先介绍一下，
我叫建英鹏。
好，建英鹏。啊，从哪儿过来？
啊，从上海，
我欢迎你，欢迎你。还有吗？你站起来介绍一下。
我和我爱人。我叫赵轩，
我叫
黄
东，
孩子叫黄磊，我们来自深圳。
好，深圳，哎，好，欢迎您过来。还有吗？赵磊，啊，多伦多过来，哎，好，欢迎你。吗？好，右手边，
黄东波，这是我太太，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原来也是在这现场这里是分享的，对吧？第一次来这个，
感谢主。还有吗？这一边，
我叫 Grace， 我以前来过这个教会，一直邀请我过来，但是我。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我是从中国
的
郑州来北京，今天来是真诚来听我们张国立牧师的讲道的。
欢迎。
因为我们那也有家庭教会，我们所有教会的人都是张国立牧师的本身，所以我们所有教会的人都是张国立牧师的本身。
还有，新来了，哎，好，
我是从中国的新疆来的。 欢迎宋财到会长。
欢迎宋财到会长。好，我们那个我们教会都有，前几次我都记得有要见证的人很多、啊、今天张牧师来了，我们要胆怯啊，有见证的就赶快上来讲。张牧师一来大家都吓住了，
我们占张牧师时间。
好好好，我们请张牧师，有请张牧师，大家欢迎。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们啊！我们这是一个刚刚有一岁的教会，是一个新教会，特别欢迎。我要讲个见证啊！昨天我下飞机 ，Peter 去接我，然后就把别人撞了。我说你慢一点，慢一点，他就着急。然后呢，他那车就一直在地上刹不住，砰撞了，撞了前面那个人。没下车，挺好的。突然说：“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接着说：“没问题，我们确实看他的车没问题，这是个美国车，没问题。”那他就走了。这个人是一个墨西哥的弟兄，挺好的，走了。那 Peter 说：“哎，感谢主，你看没事了，把人撞了，后边追尾一定有事嘛，就追了尾也没事了。”晚上我们去聚会，到那个三人的小组，然后下车，他一看人家没事，他的车有事儿。开日本车，他的日本车搞不过美国的。我说这以卵日本车撞美国车，你打一个成语叫以卵击石。
回家的时候一站就把它站回去了。
太好了，就那个翘起来，前面的运气摁回去了。那个车很老，30迈，没关系啊，30万迈。我今天的题目是更新变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12章。那个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大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之后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样心理更新的变化，就让人查阅合作形式串联人间和喜悦的旨意。好，我们感谢主，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你的话是圣灵的水进入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喝了就不再渴。主啊，求你的话语今天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建造我们前行的生命。我们也通过我们前行的生命，能够流露出主你的救恩、你的爱，能够祝福周遭更多的寻找你的人。主耶稣，也求你来使用我们众弟兄姊妹，因着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可以建造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也让我们的教会在这洛杉矶的东区为你做美的见证，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与我们同在。也纪念过去的一年众同工在你里面的辛劳，主你所选召的以圣灵高抹的恩高的又必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赞美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也纪念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的正道，引导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愿你在一切侍奉中得掌王权、居首位，得一切的荣耀，也将祝福赐给每个寻求你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在主后57年。那么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很轻易观点告诉我们经文的问题，也 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旧的有很多的看法都不一样，尤其诺斯底主义对当时教会的影响。所以保罗是一个对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人。我知道在保罗过去是加玛列的弟子，加玛列的犹太人中身居高位，不仅如此，他是最有影响的、最有权威的一个圣经的学者。那么保罗那个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保罗只信奉他的犹太教，那他暗昧他的摩西的律法，所以他那个时候把基督徒抓起来，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去。那么那个时候监狱里面，你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就九死一生，因为信仰的缘故。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说，保罗在行路的时候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那么所以保罗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之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徒。耶稣基督呼召保罗的这个目的非常的明显，就让保罗把基督教的理论系统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保罗在整个罗马书谈到的就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一个救恩的问题，因信称义的问题因信称义的问题。那么这个救恩跟因信称义的讲完以后，他在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讲到了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信仰用于我们的生活，如何把神的话语贯穿在我们生活的实际之中，那么如何把神的话语用于我们的侍奉中，建立教会的侍奉中。那我们今天从第十二章开始，我们来分享保罗的话语。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的人问我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的来侍奉主，我说你读保罗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他告诉我们，所以因着前面的十一章，因着前面他所讲的救恩，他告诉我们，所以他有个转折，这个所以是个转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记得这段话在我的一生中非常的重要。我当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时候，就听家庭教人一祷告说，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那么神喜悦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很单纯，我就觉得神就喜悦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我知道活祭这个祭物嘛，祭物，那么祭物一般都是死祭，你不管你祭过去那个异教要祭猪头或者祭牛头，不管他祭什么头，那都是死的了。那可是这个保罗说，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当作活祭这个活祭那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在苏联被冻死的时候，我就跟主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喜悦的是活祭。
你说说这个声音，给我换一个好不好？这个，说说这个声音，经常换。
如果这个调一调，稍微大一些。好，那我们我们来接着看。所以在我们当我们讲到那个献上活祭的时候，我想到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有人说，人生就像大海里行船，那么有三种船代表三种不同的人生。那么一种船叫做快船，船内有动力有动力，那么有罗盘，那么有方向然后有这个很有这个训练的人在操纵这个船，那么这个船可以抵得住风，抵得住逆流，抵得住海浪，按照它的方向去前进。那么第二种船叫帆船，帆船就是没有动力，它靠着见风使舵顺风而行，逆风而止。那么这个船，那么第三种船既没有舵，也没有帆也没有动力，那么这种船叫破船。那这种船呢，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走，反正随波逐流。那么很多人的人生是不是如此呢？这个船不仅没有方向，而且把别人给碰着了，碰坏了，把别人的船给碰，还打别人的航线。很多的人的人生就是如此的。所以呢，我们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哪一种人生呢？我们应该是第一种人生，因为我们有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你们。而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这个方向非常的清楚，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更新的生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前提。如果你的生命需要更新， 那你必须要放下自己，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做活祭，否则你就不能够更新。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献给主是献什么呢？啊，我们献给主，我们是献上活祭。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的应该首先把思想献上嘛，对不对？在中国是我们过去的文化观念是思想决定一切的啊，意识决定于行动的。那么应该把思想献上，可是保罗说的是把身体献上。那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常常犯罪，我们的身体常常犯罪。我们过去是我们的把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基督徒了，可是我们身体却常常交给世界，交给魔鬼。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离婚的比例不并不比世界低多少。在美国的统计，基督徒离婚比例很高的。世界离婚多少，基督徒离婚多少。我们的基督徒婚外恋的比例也是不低的，也是有的。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很多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呢？什么叫祭物呢？祭物就是要杀掉。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在我们往下看一段经文。我看利未记的第一章三到九节，利未记的第一章三到九节，这段经文讲到整个一个献燔祭的过程，献燔祭的过程。当我们讲到这献燔祭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从第三节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说，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他的父母若以牛为燔祭，他举个例子是牛，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刮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放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的火上的柴上，但燔祭牲的腹脏和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整个献祭的过程。那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我们读利未记都很难理解，因为利未记是解犹太人的一种宗教的生活，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我记得我过去读利未记读了一段时间比较多的是在神学院的期间。我有一年我到台湾去布道，在台湾我住在这个教会，台湾这个教会叫新店行道会，那个牧师叫张茂松，那是一个很有火的一个牧师，他非常胖，因为他爱吃，很爱吃又比较胖，比较胖，而且他们台湾那些姐妹真的不会做吃的，结果大陆弟兄姐妹要学习的。我到台湾的时候，我住在那个教会里边，教会那个时候台湾有一种病叫什么什么流感啊，禽流感，所以外边的食物不是很安全。那弟兄姊妹很爱我们，因为要牧师要讲道要布道嘛，我那是非常牧师们的学员念书。那张牧师请来了，花了机票，带着太太孩子，万一病了，那么机票白花，所以就不允许我到外边吃，外面太好吃了。台湾的小吃真好吃啊！台湾的你说什么东西的什么食物的大王都在台湾啊，什么牛肉面大王，一小店很小，然后呢就什么炖丸大王，什么都大王的。反正我发现台湾王最多，满街都是王。然后呢，这个那他们这些姐妹师母呢就给我做吃的，我那个服饰也挺多。也比较忙，比较累，所以我吃的也很少。那我的太太也高兴了，在美国待了十五六年了，天天吃美国饭，终于回到中国的土地上吃台湾饭，所以她就不客气啊。这些姐妹们陪着她从早吃到晚，中午饭给你吃三个小时，晚上饭再吃四个小时，一天六七个小时吃饭。你知道她在那儿待了两个礼拜，回到美国长多少顿菜？不是磅，是斤，长了15斤，两个礼拜长15斤，叫催肥呀，这个样子。这个真的，后来我释放了这个，因为我压力太大，每天都要布道。我一下这个火车到他们，就发现那个公共汽车在打着广告，我的广告，把公共汽车一跑，看我的广告的照片在这儿写的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 后来我就问台湾人什么叫另类，因为大陆不用这个词儿，另类就不是英雄，就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英雄，应该严格说不是英雄，所以叫另类英雄。但我一下去那个教会贴了一个大家祷告的栏目，说我们要为张国立弟兄的布道会祷告，有多少人信主呢？要50人信主，并且加入教会。我这一下去，这压力就太大了，因为台湾不像美国，美国信主很容易，台湾人都有神，人人都有神，什么神你不知道，反正每个人都有神。你问他信什么，他信关公，他信妈祖，他信什么，反正乱七八糟的，他都有神。那你这个传递就比较难，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所以那天晚上我刚要睡觉，还没睡觉，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半夜3点钟，说张秘书吗？这个问你好，那就奇怪，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半夜打电话，我不知道，我美国一般的12点以后弟兄姊妹不会给你打电话，出于什么急事儿？我说姐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你接着你告诉张牧师，因为我不是你的牧师，知道吧？你就找我的意思。他就说我没急事儿，我一会儿你不会给我立飞机。我说立飞机我是读过，那你要跟我讨论哪一样？他说我想跟你讨论这个燔祭的问题。我说今天太晚了，半夜3点，能不能明天讨论？第二天我一个张牧师说，昨天那个姐妹打电话说讨论这个燔祭，半夜3点。哦，他说那姐妹有毛病，你别接她电话。他说这个姐妹曾经扒过我的皮呀、啊。我说这怎么扒你皮？然后我们今天看，你看今天我们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立碑记的顺序，先立的信。你看第一个，三姐妹有残疾，缝上血，扒去皮，切成筷子。摆在坛上火的柴上，用水洗焚烧，7个步骤。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都需要这个步骤，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你信主是因为恩典，可是你成圣就需要你自己把自己献上。我们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很多弟兄说我信了耶稣基督，可是我的生命总是胜不过我自己的软弱？我好苦啊！我们也说过我好苦啊，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交给世界的，我们的身体是交给撒旦，我们把思想交给耶稣基督，把身体交给撒旦。所以这个保罗说，所以你必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物就是要没有残疾，把血放干。如果你想你不放干血，牛在祭坛一烧，那牛多大力量啊！你几个祭司能按得住牛啊？我告诉你。我们都婆婆们都去按着牛的牛，你一烧牛撒出去就跑，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你要现在煮的祭坛是被焚烧，必须把血气放掉。教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变成主的羊群。我们不是过去可能在中国我们是狼，谁都不在乎。而且有一首流行歌就是北方的狼，北方的狼那更厉害，你知道吗？谁都不怕。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变成一个南方的羊。这不是北方的狼吗？北方的狼变成北方的羊，南方的狼变成南方的羊。总而言之，我们生命有了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向耶稣放掉我们的血气，扒去我们的老皮扒去我们的老皮，把我们切成筷子，成为神的群体中的一份子，然后呢，把我们焚烧给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那在焚烧的时候，你像我们美国人爱烤 barbecue， 对不对？你 barbecue 你烤完了，你剩什么？你知道吗？你离远就能闻到香味儿。一个基督徒，当他跟你说话，当他跟你做任何事情，你就闻到耶稣基督的香味，就有那个馨香的味道。这个是基督徒最后到了成圣的时候达到的程度，这就是重生的生命。你们，我们愿不愿意有这生命啊？愿意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上帝就祝福这种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要为主发光，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堕落的腐败的地方才要活出上帝的圣洁。今天在中国大陆不容易，我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给我留话，很不容易啊，好多的难处我们胜不过，我们不去送礼我们也办不成事情，我们不接受礼物我们也被别人定位。有的基督徒在做医生的时候，甚至医生都收红包，你要不要收红包？你不收红包，人家不敢让你手术。那现在就变成这种程度。我们有一基督徒回到国内去，他开门，一个门他打开了， 我们美国都很有习惯，打开了我们就留给后面的人进来，我们再送这手，对不对？他就打开了以后，他就留给后面的人，没有想到一个小时没人进来，他就在那就一直就在打，因为别人不会进这个门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所以他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孩子过来说：“你要好好学习，告诉你，你不好好学习，跟猎人看大门。”那猎人是美国的博士生，你知道吗？哎，回来就真的好奇怪，这个怎么一个国度是这样的？我们生的国度，请问你，你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困难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神有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纯粹的献给神，当做活祭，讨主的喜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活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有见证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比别人高，是因为你就应该如此，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圣经告诉我们英文翻译的 worship 是敬拜的意思。我们做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属于敬拜神。我们敬拜不仅是说我们唱唱诗歌啊，跳跳舞来敬拜，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敬拜，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种敬拜的方式。我们工作就是在主的爱里边来敬拜神，在工作中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和荣耀。基督徒要成功，那就按照主的意思一定成功，你按照你的意思就不会成功。你们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十年前吧，比较刚成立。哎呀，有一天忧忧愁愁来找我，带着女朋友，但是没结婚，说牧师啊，我这个公司老板要雷奥我了。不要了，昨天给我发 email 告诉我，一个礼拜以后就不要再上班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哪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做的不错，干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大概知道有点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让我为他们夫妻祷告，那个老板的夫妻关系不好，跟闹离婚。那么我这个弟兄呢，就比较爱那个男的，那个弟兄，就是那个弟兄呢，在那公司里是夫妻两个开的公司，那姐妹呢？是董事长，那弟兄总经理，那姐妹占51%的股份，那个弟兄占49%的股份，所以呢，我这弟兄呢站在那个49%的股份那边，人家就当然他是爱这个弟兄嘛，常常给他祷告，结果人家就告诉你不要再上班了，你介入我的家庭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那他的反应就很激烈，他就告诉我说，真的是不能理解，你看我现在的绿卡申请马上就要批下来，他把我撂了，没有了。那我就马上要结婚，我这个婚，我太太这女朋友工作没有了，我怎么养家？房子马上要过户，这个他一工作没有了，我什么都重新来过。我真的恨不得买个炸药包把他炸了。我说这都不可以这样说话啊，这个不可以的。你看人，如果你越细准是很危险的。你们看到最近想聘啊，芝加哥大学想聘分校那个博士啊。把女朋友给杀了，你看到没有？这不信主的人，不把思想、不把身体献给上帝人，当这个怒气来的时候，去做一些的自己都不想不到做的事，做完就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啊？那只做了撒旦的诡计嘛，对不对？这个弟兄那个时候，我看到愤怒，我说不行，你安静下来，你祷告。我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们，圣经没让你认你的老板的罪。老板的罪是他的罪，那上帝找他，上帝让你认你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对吧？弟兄们，千万不要认别人的罪，丈夫千万不要认妻子的罪，妻子也不要认丈夫的罪，你要认你自己的罪，你的家庭就幸福了。你在工作中，你就一个找到你的位置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祷告。我教你个办法，你写个 email 你给一个老板，你告诉他你的困难，你说我现在正在买房子，刚要过户，你说我的妻子我正准备结婚，你说我的绿卡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如果你把我雷奥了，我全部都没有了，我需要你的帮助，诚恳的说，然后告诉我如果工作哪里做得不好，请你告诉我，我一定会改进。我说你这封信写完了，你给我太太看一下，我太太英文好。另外，你那里边如果有火气的话、血气的话，让我再来帮你改一改。你这个血气一定要放掉，否则你守不住、搂不住。我说你千万不要给他打电话，你要打电话，就你的脾气啊，一上来那完了，那肯定你受不了，很难。 我说实在不行，你这封信写如果没有效果，我给他写封信。因为那个老板是我的朋友，我很熟，一些官员都知道，我知道他介入深了一点，人不高兴。他后来他就照做了，你知道怎么样？他打电话给我说：“是啊，那 email 发出来一天，第二天老板就继续上班，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还在这个公司，而且工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做的越来越好。但现在已经三个孩子了。”这柳荫木教会的重点生产者，我说丰收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丰收，你们，大家说不生的到这丰收要他生，生的少就要生的多，生养就多，没对象就到丰收教会要有对象，要一回到丰收教会不离了，这个人丰收教会，你们我给上几个掌声，大家说呀，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我说一定要多生。你知道过去中国大陆一定要生一个，这一个怎么能跟神的心意呢？谁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一个能遍满哪儿去啊？一个没法遍满，就叫生养众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你看，我就想，我爸生七个，我爸一生五个，也就没有牧师了，就当牧师。感谢我爸生七个，你知道吗？对不对？多好啊！而且我当天通缉的时候，我爸爸喝酒，一边喝一边说。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我们家也献过好几个人。今年搞民主，我们家照样奉献人了。我七个儿子，这个为民主献身了，我还有六个。所以多神奇！但是一个把我爸都得愁死，愁也愁死了，对不对？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我就觉得一个不够，两个不稳，三一个椅子三条腿，一个桌子四条腿，四个正好。真是，这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趁你们还能生，赶紧生。我们是没机会了，那就赶紧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咱们教会不仅传福音，还要生。
阿门。
如果一家生五个，咱们教会增长五倍呀。感谢主，感谢主，增长五倍，感谢主。你知道回教徒怎么生啊？回教徒从来不避孕的，七个孩子就是，给你生六七个都正不一样。告诉你，不是小孩，我们现在我们对面有个 building 被回教徒买下来了。哇，反正这个祷告时候领的小孩一大堆，每样都四五个，你知道吗？人家吃炸鸡腿也照样长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就是都不愿意生。我跟你讲，一定要生。咱们会在中国不让生，来到美国生。再过一百年，美国三分之一都是中国人。你们，哈利路亚，我都是基督徒，哈利路亚。我们应该这样生才可以啊。我们有计划，你知道吗？那个长远的计划，革命立业，今天土地太大了，太多了，我们就按照上一个的来革命立业，感谢主。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来到上帝面前，他要被改变的，那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更以这个查验神的第二点，走太快，往前没到这儿呢。脱离世界，心意更新。这个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约翰福音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永远的长存。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说。讲了三点啊，约翰在这里讲了三点啊，这里有第一个，人的心意是倾向于肉体情欲，所以难免会犯罪。所以大卫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在诗篇139篇23到24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在吸引人。不断的信任使我们脱离上帝。你看看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可怕。同性恋合法化，而且他不许牧师在讲台上讲。如果你敢讲，他可以告你，同性恋可以告你的，知道吗？感谢主，加州他这个通过了多少法案叫8号法案，现在怎么样了？
上诉，还
不
是上诉，
还在上诉。所以我们要是游行。我鼓励你们去，基督徒不是不参与政治的， 哪有什么共产党政府的，这是一种荒谬的问题。今后你不政治是公众职务，众人之事，为什么共产党政府？今后为什么不管理国家？今后为什么不可以当总统？今后为什么不可以当政治家？当然可以的嘛。所以我们不管有一天的世界就交给撒旦了，我告诉你。所以我们要参与，如果有动员你去游行的，主动去，主动去；如果动员你签字的，一定要去签，要保护上帝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观念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我们一起来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你看现在这世界的婚姻变成什么？不是一夫一妻了，一夫多妻。为什么有小三儿、小四儿的小五的？你说这叫多妻嘛？虽然没有婚姻关系，但是一定是有这个实际的夫妻关系的，叫一夫多妻。也不一男一女了，两男两女都可以的，也不一定是一生一世了，保鲜期18个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你说，所以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的事儿啊。可是人脱离不了世界，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的标准，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钱，我们就很羡慕他，我们看他是成功的；我看到一个人有权利，我们就很羡慕他，觉得是成功的。我看到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个老朋友从中国监狱里出来，来到美国，见到我了，就说：“我就不能理解你们感觉你怎么就混来混去混到教门里去了。”这个人叫魏青生，他不理解我们两个混入教门里。那你们怎么搞的？你看钱也没赚着，权也没有，那你们干嘛？我说：“那你的人生观是钱和权，那跟共产党有区别？你反对他干嘛呀？你别反对他了，那你上去跟他没什么区别。”如果你的理想就是权力和金钱，那你一定腐败。一定腐败。人需要心灵的更新，人需要耶稣基督。刚才上面说，人人需要你，人人需要你，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醒察我们自己里边的错。所以我的老师尤弗里牧师告诉我说，我们人呢，神不喜悦的，我们眼睛千万不要看。眼睛眼部的情欲是最容易犯罪，眼睛你看什么，人就要追求什么。你天天在电脑看股票，你什么都忘了。我告诉你，那股票就你的全部。有天你股票跌光了，没了，你命就没了。我告诉你，把股票当做主，你知道吗？我那天到台湾，有一年台湾就股票大跌了。台湾有一个族群叫炒股族，他们什么都不干了，就一帮富太太在一起炒股，然后吃饭。就是饭局炒股，每天去看，然后就饭局。后来股票跌的就已经到水底下了，那看着起不来，很多人就噼里啪啦跳楼。因为这个股票没有了，股票是他的主嘛，掉楼了。我跳到什么程度？我那天去那天17个跳楼，从台南跳到台北，高雄跳到台北，有一个从台北的照片把路上一个人砸死，这叫什么社会，你知道吗？后来他们在电视台找我访问。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做戏剧以后不再接受任何的访问。他说我们谈信仰，我说那可以。然后他就让我谈信仰，那我就跟他谈为什么信耶稣。我就他就谈到我们这炒股，我们怎么面对。我说就是因为主找错了，你把股票当成主了，你说把耶稣当成主，因为耶稣是不动摇的，你们上帝是过去、现在、永不改变。所以他不动摇，股票不动摇，时间你信什么都不动摇。钱今天是你的，明天也流到别人的兜里去。而且你走了，你一分钱都带不走。这个世界是重要的，耶稣是不重要的。我说你跳楼解决问题吗？还是没解决问题？然后你就很悲惨的离开这个世界。你从楼上跳来，他说不能砸死人了，你别砸死人，你把自己砸死了也不好吗？上帝创造的，对不对？而且你跳楼，你跳一半，你从那个台北111大楼那么高，你跳一半，那个大电子板上股票噌就上去了，你想回去你又回不去。你试试，你又回不去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那愚蠢吗？我说那是我在台湾治病，我不能小便，你要靠导管，导尿管。哎呀，坐在那个小便盆上就一个小时不能小便，痛得要死。我就想，这个世界能自由小便的多幸福啊！我是最幸福的人。哇，我说你们股票跌了还可以小便呢。哇，那天结果那个电视台访问完了，好多人喜气。到电视台说，有一个就说我正想跳楼，知道一听说我还能小便呢，我就 掉了。感谢你。你看人，其实人眼目的情欲非常重要。眼睛看什么呢？有一首歌说叫注目看耶稣，你们定睛看耶稣，眼睛你看到世界，你越看越危险。你不信？你看看别人有钱你的成绩，比你有钱的成绩。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跟一个朋友，那是朋友，他开他的车，他开车已经很好了，反正是 BMW。我坐在车上，然后他就看到一个人开的车比较好，他就骂这个人，嘚瑟什么呀？开这么好的车，我说你的车也不错呀，他就比我好，我恨死他了。这什么心态？这什么心态？这个人连开车比你好，你算什么？我也要找人开比他好，现在怎么样了？开车就是我们就成名牌了，你知道，我们就成被人尊敬了，不一定哦。所以神不喜悦的不去看，看了你要想，神不喜悦的不去想，神不喜悦的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不去行，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我们就要讨神的喜悦，神喜悦的我们就去做。神喜悦了，我们就去想；神喜悦了，我们就去行。你们，这能够才能与神同行。那第二点，人的心意倾向于眼目情欲，缺乏远见，就没有像摩西那样的远见。摩西就有远见，摩西知道自己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什么？放下未来法老的继承人的王位，他离开了，他去到旷野牧羊，牧了40年。后来上帝使用他成为民族英雄啊，民族英雄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带到迦南美地之前所以第三点，人的心意倾向于今生的骄傲。人很难谦卑，谦卑最难。为什么教会老讲谦卑，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而是很难做不到。所以人都骄傲这个骄傲是没有信主人的时候所能够表现出最大的一个问题。人信主的最大的障碍也就是因为骄傲人怎么能信主呢？耶稣，你看有人说耶稣没有学历高，你没有大学，我比他学历高，你要比人的用人的眼光。耶稣没有活得长，他33岁，我现在已经43岁了我活过我耶稣他怎么，我为什么要信他呢？人们很骄傲，所以这些骄傲的人是跌倒的，败坏骄傲是在败坏之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渎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给你打开诗篇第一篇就告诉你三个其实英文不是，英文是 blessing， 3个 blessing， 3个祝福。中国人一翻译过来就立刻告诉你什么做什么不做，翻译也很好首先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今天很多的人是因为他从恶人的计谋，撒旦引导你追求金钱，撒旦引导你追求名利，撒旦引导你追求成功，撒旦引导你满足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跟他们在一起，不占罪人的道路，不是亵渎人的座位。什么是亵慢？亵慢的在箴言告诉我们说，心高气傲，实为亵慢。你骄傲就是亵慢，骄傲就是没有神，没有神的人就叫亵慢人，亵慢的人。所以我记得我师母信主的时候，他读了一本书，是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他那时候很骄傲博士，26岁就读完了博士，21岁就开始读博士，这个了不得来了美国直接读博士，读博士，骄傲，很骄傲。就一读那个书，有一句话说，有一种罪人人都有，这种罪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夫妻关系破坏的罪魁祸首，这个罪叫骄傲、自傲我都不觉得别人错，我们自己对。所以这个骄傲是没有朋友的，什么罪都有朋友，就这个罪没有朋友。你看那有人说的多好啊 ，C.S. 路易斯，这个你比如说你吸毒，你会有吸毒的朋友。你打麻将，一人能打吗？你得有3个人，所以有一桌有朋友，赌有赌友，酒有酒友都有友。你找骄傲，骄傲友，你说只找到骄傲友没有？因为骄傲是刺别人的，挑别人毛病，这个就骄傲。他那天吸毒了， 心在打开，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是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且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筋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可以更新的能力，因为神的话才能帮助我们更新。基督徒要过一个重生的生命，基督徒不再属于世界。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过去在亚当里属于在按照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从父母身外遗传的亚当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些特色特性。可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基督里就自己不再做我们生命的宝座，耶稣是我们的宝座。自己不再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自己不再来决定，主来替我们决定。主替你决定一定好。你们年轻人找对象都是自己决定了。如果你让主决定，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都不认识主，我们决定还不如父母决定，你知道吗？父母决定的比我们还准。我们决定是最差的。高一点父母决定，父母上面再高一点上帝决定。因为父母看人呐，不看你的外表。我们找对象看人看什么？看外表。女孩漂亮，你看看漂亮女孩，我们就睡不着觉了。就唱什么这个，我愿做一只小羊，趴在你身旁。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你是傻的傻的这个人。你唱这歌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都是这样唱小夜曲，对不对？曲到手，发现这个小羊变成小狼，对不对？小虎变成老虎。不开玩笑啊，真的是啊，真是如此啊。这个父母决定比自己决定的好。我爸爸妈妈，我们家哥三个，哥四个，大二三，老大老二老三，都是我爸妈决定的。而且我爸妈真的蒙福，三个嫂子对我父亲太好了，对我母亲。你看我这个三嫂，我爸爸在我三嫂这住了25年，我爸爸还要说算，在人家里面，这多不容易。我那天问我太太，我说我爸在你这儿咱们家住25年，还要说了算，你这个大博士，上海的博士，你会怎么样？哎呀，他说那得需要什么恩典哦。我们都很会说话。我说那意思就是不行啊。行不行那得神的恩典，真不容易，对吧？那容易吗？我爸那个老婆命啊，说话这个要管，有时候就把儿子叫来骂一通。媳妇在旁边也叫着骂，你知道吗？25年，我爸今年活到90岁，给我打电话，我妈妈说呀：“三嫂啊，对我们比女儿都好啊，给我买个点心都吃不完，我都胃口。每天下班回来都买一大堆点心，人家你爸一发脾气，人家立刻就溜了，去教会了，走了，叫三嫂十班指挥，唱得也好，走，你看多好，这种家庭，我父母我就放心了。”那你说我多放心呢？感谢主，这是我爸做的主啊。人家小时候我三嫂就没有这个很早父母就没了，我父亲就是他的父亲，人就像亲人一样。那因为我自己找的不行啊。我80年是我自己找的，我一通缉我的太太就给我离婚了。登报纸广告给你一个法制日报全都的时候，你跟我告诉你，你说东北人就爱脸嘛，这一登报脸就没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上帝破碎我，你知道。然后我爸就说：“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你就一下你一登报纸，上他张家的脸面都没有了。”知道吗？这个后来他要复婚，我家坚决反对，没一个同意的，知道吗？那后来我哥们写封信说复婚，我这同意啊，我逃到美国了。他要跟那个李一边跟我服，我说行，为了孩子嘛，没关系嘛，也当然也不是他的错，因为我瞎闹的，对不对？也不怪人家。我们家写一封集体签名的信，告诉我，如果你再出事儿，再给你搞一次，你怎么办？你还要搞命运嘛，对不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我老爸有信任，我告诉你，同意的，没办法的，知道吧？他们真的是看得准。上帝看人不用说了，上帝看人干什么？看内心。哎， 父母找对象看家庭，看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对不对呀、啊？当然对，基督徒就应该找基督徒，基督徒不要说你先吵架嘛，对不对？你这个是这样的嘛？你今天基督徒找个佛教说，你今天去教会，他明天去佛堂，你回家你拜哪个神呢？你知道吗？真的吵架吗？一定的，所以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这个生活情绪。非常的重要，对在福音中，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当我们讨神的喜悦，神的祝福就会来。我们大家有的人说：“哎，新的主人也不能赚钱了。”我告诉全世界最有钱的基督徒，最钱的企业都是基督徒的企业，整个昨天我Peter跟我说，整个加州经济起来就是因为基督徒，所以我跟你讲，你需要讨神的喜悦，神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上帝给你的祝福会。你想都不敢想，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闻，连想都不敢想的祝福都会赐给你。你们，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昨天晚上小组给他们讲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我最近教会来了，半年前来了一个人，这个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哎呀，那个帅，那胳膊就那么一弄，肌肉，壮得不得了，团长你想。28岁的时候就当了副团长，就后来就这个35岁当了正团长，这个准备培养了，结果太太在美国留学，就告诉他你要来美国，我不会回国了，我是读博士的。哎呀，他就奔着太太就辞了，辞的时候是中校，那辞职以后给他拿上校的工资啊，这个挺神奇的，穿了几天上校的军装，我退了。为了太太，为了孩子，来到美国。这个团长从国内那时候神气啊，有勤务兵，有专车，来到美国干嘛？你知道吗？英文又不行，打工餐馆里送外卖。你这家这个价值观，你想多了。国内是当官的，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人有人。来到美国打工的，给人送外卖，谁都敢欺负你，你知道吗？他送外卖的时候有6个黑人。就不给他钱，拿着枪逼着把钱都交出来，打劫嘛。他那个枪带着刺刀的枪，压麻子子弹对准他，他一个箭步就把人枪给夺下来了，咣一下给打个大跟头。哇，那六个黑人吓得撒腿就跑，他说我把枪放我也跑，他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后来老板说你可不能反抗，万一拿手枪，他有手枪怎么办呢？你看这个人，哇，他说这些人他倒霉是为了他。在国内军训的时候被汽油烧，跟人烧伤很多地方。来到美国遇到更多难处，就夫妻关系紧张嘛。因为过去在国内，自己是丈夫是团长，有房子有汽车，妻子是工资比他高，他妻子工资比太太高2倍。来到美国，妻子是博士，他是餐馆送外卖，麻烦了。这个天天就吵嘛，吵，妻子就有外遇了，找另外一个博士，你知道吗？这个博士找博士，你说他这个人，你是多悲惨啊！也去教会啊，不信耶稣，去教会学英文去了，到教会学英文，不信耶稣。结果呢，这心情就不好嘛，就餐馆里老打架。餐馆里来了一个大厨，越南兵，他俩天天辩论中越反击战的问题。他说：“我们解放军赢了，你们越南输了。”越南兵说你们输了，他说打到了亮山，打到亮山打死3万多人，我们没有死人，然后你亮山不也交给我们了，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赢了，表面看是你们赢了。两人老辩论，这吵架感情就很快，感情很快呢。这个小子是大厨啊，你是因国内他原来在越南当班长，这个是团长，可是到海外关系变了，人家是大厨，他是威腾，大厨是出了老板的大厨，对不对？这大厨就他要上菜，老板那个大厨给他出菜，他就永远拿不到小费，所以他那做人老抱怨的。你这半天他就给他出菜，他俩人吵，因为吵急了。这个小子拿出枪来对着他，砰砰砰砰，就打了6枪。那个大概距离就比我跟六还近，就这么面对面的照胸口打6枪。这个越南的班长就像我们解放军班长打6枪，因为他没有枪嘛，他当时砰砰砰砰打6枪。他说我就看着我就。他6枪打了11个洞，这太近了吧？子弹进去从耳朵出来， 一枪两中，一枪两中，有一个子弹打在心脏边上，夹住了没出来，这个十一个中，他的血呼呼的往外晕嘛，哇，他是解放军的，他有过这个战地训练之后吧，这个医生没有到我的血就晕过，我就死了。他说看着那个灯啊，这已经晕了，对，晕了。他说这时候老板给打的这个911，他说美国人动作太快了。先是这个警车、救护车，什么这个叫车全来了，而人家一进来一看，他这个情况，先止血。他说：“我想他怎么止血？”哇，他就人家把一个东西一包，包好了，一充气，噌，就把这个气就把你这个全部都给压住，血就不流了。像美国人，他说美国这个枪击案太多呀，有经验，有经验，要不行就没光。然后呢，就到医院的手术。手术之前，他就看着那无影灯那儿，他就说：“耶稣啊，如果你救我，你救我今天，我就为你而活。”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祷告，就好了。没死啊，那个子弹打到那心脏边儿，我跟你讲，就差一个头发丝儿，就把心脏给打破了，就没打着。为什么？他那个腱子呀，很肌肉结实。夹着我的，因为像我这刚刚踹的，去踹过去，人家是六块肌，我一块肌，六块肌，子弹挖出来活了，活了以后呢，就剩200块钱，太太没了，什么都没了，他就想，不如把我打死算了，除了200块钱，什么都没有了，也不能工作了，也不能做，那时候不能做任何工作，身体不好，在费城找了个房子。地下室 basement 110块钱租个 basement 还是90，他就算计我是把这90块钱花我干啥？我该怎么办？想回国吧，没脸面；来到海外，不仅没挣着钱，被人打6枪，老婆也没了，孩子也没了，6枪，带着11个伤口回国，一时间没有，我不敢面对，知道吗？人就是，结果他就是神奇妙的朋友，就在那隔壁房间有一个牧师，马来西亚来的。也被教会不要了，也就剩200来块钱，租个杯子，住他旁边儿。这个不怎么这个教会不要这牧师了，这牧师也没工作了，就租个杯子住在他旁边。我说那是神派给你的，真是。他说晚上的时候我就不高兴，长夜漫漫长夜如何度过？说他一到晚上就唱歌，那杯子就是他俩的，知道吗？那他这唱歌，他有天把我唱的烦的不行，我就把门一脚踹开。我记得你晚上嚎什么呀？都没说难听的，嚎什么？你晚上睡觉？他说我喜乐呀。哎，他说你租个杯子呢，你跟我一样110块钱，你喜乐。那他说我有耶稣。哎，这就很有意思，他没钱有耶稣，那他就喜乐。我要没钱啥都没有，我就喜乐。这个从此以后每一天晚上他就跟人家唱歌去，让他睡不着觉。所以这个牧师就带他。早上带他查经，晚上带他敬拜，然后就按手每天给他祷告，说神的祝福会大大的临到他。他说我哪有什么祝福啊？我这个是出了苦难也没什么祝福。结果他说后来就给他受洗了，那个牧师就给他受洗了，半年以后信耶稣。他说受洗了不到一个月，哇！他说这个祝福就来了。你说多少祝福？这个什么车祸翻车补偿来了，枪击案补偿来了。后来钱多的我都不知道多少数不过来，那牧师英文好，就帮我看账本，帮我数钱。我们俩就从 basement 搬出去，搬了一个 townhouse， 后来我们俩又搬了一个 single house， 离房子越住越大。然后回国又找了个年轻的太太，给他小14岁，生了两个孩子，加上现在海外办了好几个店，这个美容店，他往中国卖刀，现在也不行了，他说刀也不让卖了。现在他办美容店，生意好的推都推不出去。看见没有？上帝是个祝福，你们上帝的话咒诅为祝福的上帝，你们上帝的话腐朽为神奇的上帝。所以我们把生命交给他，我们不要担忧我们的一切，我们担忧什么呢？他说那时候他刚信主，更不理解。他说每一天后来他就打工去了，那个牧师也在家里祷告。他打工晚上他就带菜回给牧师吃了，剩的菜牧师一样卸饭的时候他洗了，牧师说感谢主。天上飞鸟不肉不收，不继续在仓里。上帝叫你了， 不是你是你的什么你干的奖励我一拿我说不行鸟我一拿回来啊不是上帝给我的就你看遇到这么一个属灵的伙伴很感谢你们现在要给我们开多这个非常的丰盛华严基督教会那天我去探访他他听了我要探访他就打个电话发一些 email 家里来了100多东北人全是东北人100多呀我那天讲完到是15个人截止哇他说我们建立了公比教会全是公比感谢主你们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查验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查验神的善良的存全的和喜悦的旨意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查验神的旨意呢第一个就是脱掉我们的旧人和旧的行为成为新人脱掉旧人成为新人成为新人第二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情要专门爱主所以你看比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的事比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是从撒旦来你们我们看第三点所以保罗说当我们查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谦卑在主的爱里的谦卑对查验我知道这个神会改变所有的人神改变了约翰约翰是过去雷子暴烈的脾气被神改变神改变了彼得彼得过去说话没有遮拦想做就做想说就说被神改变成为那么温柔的人那么神也改变了保罗自己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自夸固然如意但我是不得已的如果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说谁呢说他自己吗对保罗很谦卑保罗是被神提到三层天把隐秘的话告诉他所以保罗才知道圣经全部的奥秘你相信他说那个时候是我的魂在外还在内我都不知道是一个特殊的经历但是他没有说他说我认得那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在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我想没有所以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仅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身上所看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的是我三次求我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更不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们也学习保罗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保罗懂得如何把自己献给主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如何活出基督徒的平安的真正的平安的喜乐的生命平安喜乐的生命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完整的被主更新过一个不同的生命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讨主的喜乐所以我在读这个罗马书12章到16章的时候，发现保罗对我们基督徒的教导，我们如何的生活，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如何来面对政府，如何来面对仇敌，如何来面对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相处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学习。我们教会刚才听着说，我们教会已经1年了，这个第51个周崇拜，第51个崇拜今天是，特别。我圣灵感动我要过来我有2个星期在我们中间我会探访一些小组一些弟兄姊妹我也是感谢主我相信咱们神在洛杉矶设立这个丰盛华严基督教会有他们美好的旨意神要在这里兴起一大批像保罗一样的能够为主做美好见证的神的儿女也兴起一大批能够走出去宣教的神的儿女我们下午还有同工会我们今晚会吃完饭了下午我们感谢主这1年多这个神真的在我中间兴起了很多优秀的同工像 Peter 和 Leo 和 Bill 这个他们带领教会这个按照神给我的意向来建造教会过 关心建立小组。虽然牧师不常在，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长老同工们他们的服事做了我们这样的榜样。我们还有一些在这个饭食上，我们现在我们在聚会的上面都闻到香味了啊。这个高浩他们几位弟兄张俊他们还有这个Allen 是每个礼拜崇拜，他要从托伦斯开会，不是托伦斯，叫什么朗根纳啊 ，Beach， 朗根纳 Beach， 美国纳 Beach， 什么 Beach， 反正从 Beach 看到山脚下，一小时多远，那么晃过几个洛杉矶，每一天早晨起早来为我们做菜来预备感谢主，还有这些准备录像的这个上网的同工们，我们还有安吉拉他们这些这个青年的孩子的老师。使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成长，让我们能够在聚会中安然的聚会。所以愿神纪念他们。Amen。阿利亚，还有那个Sandra， 他每天做周报发周报、发通知，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是不拿薪水的，都是用神给我们恩赐来服侍主。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你们，阿利亚，一个创业掌声。还有这小组长。开放自己的家庭他们来摆上自己，那么让很多人可以因着我们的家蒙福。你们哈利路亚，愿神纪念他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新的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唱何等恩典，我们今天信了耶稣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生命成长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像保罗所说的，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情况，我们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还有夫妻关系的紧张，以及儿女成长的张力，我们都把它交给主，因为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你们，阿利路亚，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主的面前。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在我心内，心我感觉，你看我真真心，你走过心中心，用尽爱来支撑我前行。有天天还不知己，相处在你面前，爱这一年，是我的心，你看我的日记，相处在你面前，用尽爱来支撑我前行。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深深的爱，以我的心，化作你的光。你我的心，我心之光在，你的慈悲最照着我的眼。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你把我的恩典，你的恩典。
赞美你，何等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你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到主的面前。我感谢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徒天的真理所喜悦的。主啊，赞美你，让我们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切重担都离开我们，一切的重负都被扛去。在主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毫无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在此刻，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哈利路亚！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医治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伤痛。主啊，在过去的没有信主之前所遇到一切的伤痛，奉主耶稣的名，你的宝血都要洁净，都要洗净。哈利路亚！我们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就是耶稣，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举手为你祷告，也愿他的人举起手来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我愿意。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你手里有重担，也许有人主耶稣亲自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是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耶稣！如果你是个软弱之主，亲自来医治我，也许手里有祷告，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如果你需要我主耶稣的帮助我，我前面道路已经坎坷，不要被我曾经越过。主，你帮助我就必然胜过。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夫妻关系一直有紧张，说主耶稣，你帮助我，用你的恩典，你伴随我成长，我们必然胜过一切的难处。也许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他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地方，你张开你的手，那主的宝血来涂抹我们，除掉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他让你的恩典要站立。刚强的站立，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用。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让我们教会虽然只有一周岁，但是主必定让未来的路，我们的教会有这一块陌生的小明光照耀，这一块落地的工区，使多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成为耶稣的门徒，让更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建造主荣耀的教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啊，接下来有我祷告啊，西雅图台湾去，主啊，求你来保守他一路的平安，保守回到台湾有喜乐的、有生来的、健康的晚年的生活，以恩典力伴随他，恩典力够他用，让他的祖祖、子子孙孙、千代万代侍奉耶和华。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愿主给他祝福，来到国内的教会区，让国内来祝福在国内的教会，让教会越来越兴旺，对吧？成为多的祝福。赞美主耶稣，愿你做一切的荣耀，与我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们，请坐。我们今天教会上面。
好，我们请下面是基督徒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招待总部。好，一起为奉献祷告。主要就是何等的恩典，你召见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也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将自己所有的一点点能奉献出来，归入你自己的名下。主啊，真的求主你将大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求主你自己的祝福来倾倒而下。愿主你祝福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愿主你加给你自己的祝福。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哎。 下个礼拜张牧师会继续留在我们中间，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多多的通知慕道的朋友和那个基督徒来到我们聚会当中。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呢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所以那个下个礼拜还是同一个时间，张牧师为我们证道。接下来呢是我们也有那个免费的午餐，请弟兄姊妹聚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饭厅一起享用爱宴。我们那个几项报告的事项是，我们有四个，我们教会现在还是四个小组，就是希望新来的弟兄姊妹能够尽快的进入我们的根据自己家庭的远近能够进入四个小组。是我们要不要请小组长站起来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小组长，还有啊，波兰小组，还有琳达是波兰海，还有安吉拉在带小孩，是请六站一下，好，是我们是在波兰的一次六，好，多一些姊妹们尽快的进入小组。我们还有几个报告的事项是。Angel Music 在12月份初会的一个聚餐会，12月1号，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去踊跃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晚会。高浩弟兄呢也感谢大家的这个为他的代表，这个官司呢就是现在是，希望弟兄姊妹继续为这件事情代表。我们宋传呢也回到我们中间，也正在这欢迎。
27号案例，
对对对对，是10月27号，可以送传道回到我们这儿做一个案目，所以欢迎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宴。再一个呢是四位姊妹呢在国内呢，也希望大家继续的带到。对，好，感谢主。我们下面是三一送的时间。
还有这个活泼的声音，我们也看到了，大家订有订的，已经交钱的就不用交钱，没交钱的就不看钱。
好，那个活泼的声音很好，大家去一会儿去订了去拿。如果没有订，你去买也可以来得及啊。还有呢，我们那个这个送传到。20几号案例啊，
27号，
本来苏文龙牧师会来案例，那我就要为大家留下来，就有些留下来参与的这个案例，有安牧天成为牧师，就把他带到中国。还有今天我们中国的张牧师张强的姐姐来了，张姐来了，我也给他个掌声欢迎他一下。我今天在座的都是主啊，全部都出来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聚会。
赞美赞赞满谷之光，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主降至山林。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在远方的亲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谢谢亲爱的天父，你给我们教会特殊的恩典，让我们有一群会做饭的弟兄，是吧？真是愿意牺牲自己听讲道的时间，那么一起来为我们摆上这个饭食，是吧？愿你在我们在吃饭交通的时候，你在天上侧耳听听我们的交通，是吧？就祝福我们的交通。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爱继续借着饭食，贯穿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谢谢你，我们说吃完饭以后的这个同工会，也请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姊妹，那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吃完午饭有同工会，你如果哪一个同工愿参加都行，哪一个弟兄姊妹愿参加留言都可以啊。我欢迎说弟兄姊妹愿意留言参加同工会的。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啊，耶稣爱你。